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在某些人面前，你感觉自己像个透明人。你精心编织的借口，你努力维持的体面，甚至你藏在心底最深处的那些小九九，都好像被对方一眼看穿了。你害怕吗？今天，我们就来聊聊，那些灵性很强的人，到底有多可怕。你好，不凡很高兴在这里再次与你相遇。我知道灵性这个词可能听起来有点玄乎，但请你放心，今天这篇内容我不跟你扯那些虚无缥缈的理论，也不想让你去烧香拜佛。我们就用最接地气的大白话，从五个维度带你彻底看透一个真正高灵性的人到底可怕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准到吓人的直觉到底是怎么来的，他们为什么能一眼看穿你的谎言和伪装，最重要的是他们是如何在经历和你一样的痛苦甚至更大的打击之后还能活得那么通透，那么自在，那么不正常。相信我，今天的内容可能会颠覆你过去的一些认知。你不仅能学会如何识别出身边这些不动声色的高人，更重要的是你会发现他们身上那些可怕的能力其实就像一颗种子，也同样埋在你的生命里。你将学会如何去唤醒它。而且在内容的最后，我会分享一个特别简单但效果惊人的小方法，帮助你立刻开始连接和提升自己的直觉，让你在做决策的时候多一个来自内心的最可靠的导航。那到底什么是灵性强？我们得先达成一个共识，到底什么样的人才算是灵性强？首先，咱们得把灵性和宗教以及迷信分开。灵性强不是说这个人会算命、会通灵或者信奉某个特定的神，他跟这些外在的形式没有必然联系。一个真正灵性强的人本质上是一个活明白了的人，他们是自我认知和对世界认知达到了一个极高深度和广度的人。他们不一定学历很高，不一定财富万贯，甚至可能看起来就是你身边最普通不过的张三、李四，但他们的内在世界异常的稳定、清醒和强大。他们像是打通了自己内在和外在世界的连接。普通人是用眼睛看世界，用大脑思考世界，而他们是用整个生命去感知世界。所以，他们能看到、能感觉到普通人察觉不到的东西。他们的生命是从一种自动导航模式切换到了高精地图的手动驾驶模式，他们对自己人生的方向盘有绝对的掌控力。这种活明白了的状态就会外显出一些在普通人看来非常可怕的特质，而这些特质往往就是我们普通人内心最渴望却又最难企及的。下面我们就来深入聊聊这五个可怕之处。第一种可怕是可怕的洞察力。你一定有过这样的经历，你跟一群朋友聊天，大家都在哈哈大笑，你也跟着笑，但有个人会忽然不经意地看你一眼，然后私下里发信息问你，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或者你在一个项目里为了不得罪人说了一些场面话，所有人都点头称是，但你的那个领导或者同事会在散会后把你叫到一边，一针见血地指出你真实的想法不是这样的，说说看你到底在担心什么。这种人就像一面行走的照妖镜，在他们面前你的一切伪装都无所遁形，你的言不由衷、你的欲盖弥彰、你的色厉内荏都会被他们看得清清楚楚。这种可怕的洞察力到底是怎么来的？是他们会读心术吗？当然不是，他们的洞察力源于一种极致的感知力和对人性模式的深刻理解。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个信息发射器，你的一个眼神、一个微表情、你说话时语气的微妙变化、你身体不自觉的一个小动作，这些都在传递着比你语言本身多得多的信息。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麦拉宾法则，说人与人之间沟通信息的总效果里，语言内容只占 7%，声音语调占 38%， 而身体语言，也就是那些非语言的信息，占了 55%。 普通人为什么感觉不到？因为我们大多数时候 都活在自己的头脑里。我们的大脑里充满了各种念头、评判、焦虑、计划，像个24小时不停机的收音机，非常嘈杂。这导致我们的感知天线被严重干扰了，信号很弱。我们只能听到别人说了什么，却听不到他们没说什么。而灵性高的人，他们的内心非常安静。他们能把那个嘈杂的收音机关掉。当内心足够静的时候，他们的感知力就会变得异常敏锐，就像雷达一样。他们能捕捉到那些被我们忽略的，来自你潜意识的 55% 的非语言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跟他们对人性的深刻理解进行匹配。他们知道，一个人在心虚的时候，眼神会习惯性的往哪个方向瞟。他们知道，一个人在强撑的时候，嘴角上扬的弧度和眼角的肌肉是不同步的。他们更知道，一个人在撒谎的时候，能量场会有一种不和谐的拧巴的感觉。这种感觉不是玄学，而是一种真实存在的能量频率。就像物理学家早就证明的，万物皆是能量，皆是振动。你的情绪，你的念头都有特定的振动频率。一个内心和谐，言行合一的人，他的能量场是流畅通透的。而一个内心纠结，口是心非的人，他的能量场就是混乱阻塞的。灵性高的人对这种能量的流动极其敏感。所以当你在他们面前试图用华丽的辞藻去掩盖内心的不安时，在他们听来就像是指甲划过黑板一样刺耳。不是你的话有什么问题，而是你的话和你这个人的能量状态不匹配。这对于我们普通人有什么启发？我们之所以常常感到痛苦和内耗，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自己也在对自己撒谎，戴着面具生活。我们为了合群，说自己不想说的话，为了讨好，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我们内在的真实自我和外在扮演的社会角色是分裂的。这种分裂就是内耗的根源。而那些灵性高的人，他们首先做到的就是对自己 100% 的诚实。他们接纳自己的所有面相，无论是光明的还是阴暗的。所以他们的内外是统一的，能量是整合的。当你能做到对自己诚实的时候，你自然就能看懂别人的不诚实。所以这种可怕的洞察力对我们普通人最大的好处，就是提醒我们别再骗自己了。你每一次对自己真实感受的压抑和忽略，都是在削弱你自己的能量。当你敢于直面自己真实的念头，哪怕那个念头看起来很坏很自私，那一刻你看世界就清楚了。就像电影《教父》里的那句台词，花半秒钟就看透事物本质的人，和花一辈子都看不清事物本质的人，注定是截然不同的命运。灵性高的人就拥有这种花半秒钟看透本质的能力。而这个能力的第一步就是先看透自己。第二种是可怕的共情力。如果说第一种洞察力是看透你的伪装，那第二种可怕的能力共情力就是直接潜入你的感受。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你明明什么都没说，只是坐在那里情绪低落，他走过来不用问任何问题就能准确地说出你此刻的感受。他不会说别难过了，想开一点这种不痛不痒的废话。他可能会说，你现在是不是感觉特别委屈，心里堵得慌，好像全世界都没人理解你。那一瞬间你的眼泪可能就决堤了，因为他不是在猜，他是在感受。他好像钻进了你的身体里，用你的心跳感受着你的感受。这种共情已经超越了理解，达到了一种共通的层面。这非常可怕，因为这意味着你的情绪在他面前是完全敞开的。你的悲伤、你的恐惧、你的喜悦，他都能感同身受。这种极致的共情力是如何产生的？它来源于一种无我的状态和深刻的慈悲。我们大多数人的共情其实是投射。我们听到朋友失恋了，我们会说我理解，但我们理解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失恋时的感觉，然后我们把这种感觉投射到了朋友身上。 这中间隔着一个厚厚的我。而灵性高的人在共情的时候能够暂时的把这个我拿掉。他们能清空自己，让自己变成一个纯粹的容器，去承载和感受你的情绪。这是一种非常高级的意识状态。他们深切地知道，在本质上，你和我，我们所有人都是一体的。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你的喜悦也就是我的喜悦。这种认知不是一个哲学理念，而是他们真实的生命体验。所以他们不会去评判你的情绪。普通人听到你抱怨，可能会下意识地想，你为什么这么想不开？这点小事至于吗？这都是评判。而他们完全没有评判。他们只是纯粹地和你在一起，感受着那份情绪能量的流动。就像一块海绵，完全吸收了你溢出来的情感。在心理学上，这叫做无条件的积极关注，是人本主义心理学大师卡尔·罗杰斯提出的概念。他说，当一个人能被这样的看见和接纳时，疗愈就会自然发生。这就是为什么你跟某些人待在一起，什么都不用说，就感觉很舒服，很治愈。因为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疗愈场。他们用自己无我的共情，为你创造了一个绝对安全的心理空间，让你所有紧绷的神经都能放松下来。但这种能力对他们自己来说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它可怕的另一面是，他们会因此承受巨大的能量消耗。就像一个没有防护的信号接收塔，他们会接收到环境中所有人的情绪信号，好的、坏的、杂乱的。如果他们不懂得如何去净化和保护自己，就很容易被别人的负面情绪淹没，甚至会得一些原因不明的病。我们身边很多被称为老好人或者讨好型人格的人，其实就是共情能力过高，但缺少自我边界和净化能力的典型。他们无意识地吸收了太多不属于自己的情绪垃圾，最后把自己压垮了。这对我们普通人有什么意义？他告诉我们，真正的善良不是毫无边界地去满足所有人，而是首先要建立一个稳定的自我。你要先学会和自己的情绪相处。当你能清晰地知道哪个情绪是我的，哪个情绪是别人的，你才能拥有健康的共情能力。你可以学习一些冥想、正念的方法，去观察自己的情绪，而不是被它卷走。当你能像一个旁观者一样，看着自己内心的潮起潮落，你就拥有了情绪的自由。那个时候，你才能真正的去共情别人，而不是被别人的情绪污染。你能给予别人最温暖的陪伴，同时又能守护好自己的能量边界，不让自己被消耗。这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真正的慈悲。就像佛家说的，慈悲生祸害，方便出下流。没有智慧的善良，往往会带来更坏的结果。第三种可怕是可怕的自愈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观察过，有些人你觉得任何打击都打不倒他。他可能经历过我们无法想象的创伤，亲人离世、公司破产、伴侣背叛、身患重病，按理说他应该一蹶不振，活在怨恨和痛苦里。但你过段时间再看他，他好像已经好了。他不是那种强颜欢笑的假装好了，也不是那种打了鸡血的刻意忘了。你能感觉到他是真的翻篇了。他甚至能很平静地跟你谈论那段经历，就像在说别人的故事。他从那段经历里好像提炼出了某种智慧和力量。他整个人非但没有被摧毁，反而变得更通透，更有深度了。这种人就像一只不死鸟，能在废墟和灰烬中一次又一次地重生。这种可怕的自愈力来自他们对生命真相的深刻洞见。这个真相就是一切发生皆有其意，所有经历皆是馈赠。普通人遇到创伤，第一反应是，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么不公平？这个世界太糟糕了。我们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受害者的位置上，然后开始抱怨、指责、怨恨，陷入受害者模式，是人最舒服的心理防御机制之一。因为这意味着 我不用为我的人生负责了，都是别人的错，都是命运的错。但这同时也意味着你放弃了自己全部的力量。而灵性高的人，他们也痛苦，也流泪，但他们不会让自己在受害者的角色里待太久。他们会很快地从这个世界里跳出来，用一个更高维度的视角去重新审视这件事。他们会问自己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这件事的发生是为了教会我什么？我能从中学到什么功课？这是一个从受害者到创造者的根本转变。他们深知，人生就是一个大型的游戏，你遇到的每一个难关都不是为了消灭你，而是为了让你升级，让你解锁新的技能和装备。他们把痛苦看作是成长的契机。比如伴侣的背叛，教会他们什么是真正的爱和独立；公司的破产，教会他们什么是商业的本质和人性的复杂；身体的疾病，教会他们什么是生命的脆弱和活在当下的重要。他们不与痛苦对抗，他们知道你越对抗，痛苦的力量就越强。他们做的是允许和穿越，他们允许所有的情绪流经自己，悲伤、愤怒、恐惧，他们不压抑，不逃避，就只是静静地陪着这些情绪。他们知道情绪就像天气，来了自然会走。当情绪的惊涛骇浪过去之后，他们开始在废墟里寻找那个礼物。心理学家荣格有个概念叫阴影整合，他说你没有觉察到的东西会成为你的命运。那些我们不愿面对的创伤和阴影，如果我们一直把它压在潜意识里，它就会在现实世界里不断地制造类似的麻烦，逼着我们去看它。而灵性高的人就是主动地有意识地去拥抱和整合自己的阴影。每一次创伤都是一次深度整合阴影的机会，每整合一次，他们的内在就更完整，更有力量一分。这就是他们自愈的秘密。他们的疗愈不是把伤口包扎起来假装它不存在，而是把伤口变成自己身上最坚硬的铠甲，甚至变成一枚勋章。这对我们普通人来说简直是终极的人生外挂。它教会我们面对人生苦难的终极心法，不要问为什么是我，而要问我该如何学习。下一次当你陷入困境，感到痛苦无助的时候，试着从受害者的泥潭里爬出来，哪怕只有一分钟。你试着问问自己，如果我相信这件事的发生是为了帮助我成长，那么那个隐藏的礼物会是什么？当你开始这样思考的时候，你就从一个被动的承受者变成了一个主动的学习者，你的人生剧本就开始改写了。就像尼采说的那样，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更强大。第四种可怕之处是反脆弱能力。如果说自愈力是他们从打击中恢复的能力，那么第四种可怕的能力就是他们不仅能恢复，还能从混乱和不确定性中获得巨大的利益和成长。这个能力叫反脆弱。这个概念是思想家纳西姆·塔勒布在他的书《反脆弱》里提出来的。他把事物分为三种。第一种，脆弱的像一个玻璃杯，一摔就碎，他讨厌波动和不确定性。第二种，强韧的像一个铁球，摔在地上弹起来还是原样，他能抵抗冲击，但本身不会改变。第一种，反脆弱的他像人体的免疫系统，打一点疫苗进去，免疫系统不但不会被摧毁，反而会变得更强大，能抵抗未来更厉害的病毒。他从混乱和打击中汲取养分，变得更强。我们大多数人都在追求成为一个强韧的人，我们希望自己内心强大，能抵抗风雨。但灵性高的人，他们追求的是反脆弱。他们不害怕失控，不害怕混乱，甚至他们有点欢迎混乱。这在普通人看来简直是疯了。我们的人生不就是在追求稳定、安全、可控吗？但他们知道一个更深刻的真相，生命唯一的确定性就是不确定性。你越是想控制，就越容易失控。你越是想抓住， 就流失得越快。就像你手里攥着一把沙子，你攥得越紧，沙子从你指缝里漏掉的就越多。只有你轻轻地把手摊开，沙子才能安稳地待在你的手心。灵性高的人就是那个把手摊开的人，他们放弃了对生活结果的控制，转而专注于当下的每一个选择和行动。这是一种非常高深的智慧，有点像道家说的无为而无不为。比如说在工作上，普通人可能会做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然后期待事情完全按照计划发展，一旦出现意外就会非常焦虑愤怒。而一个具有反脆弱特质的人，他也会做计划，但他心里清楚这个计划一定会被打乱，他甚至会在计划里主动留出一些冗余和弹性，去拥抱那些不确定性。当意外真的发生时，他不会把它看作是麻烦，而是看作是机会。哦，这个客户临时变卦了，太好了，这正好让我有机会去接触那个我一直想合作的更大的客户。这个项目失败了，太棒了，这让我清晰地看到了我们团队的短板在哪里，下次我们就能避免这个价值百万的错误。你看，他们总能从坏事中解读出好事的成分，这不是阿 Q 精神，而是一种思维模式。他们相信任何的波动和压力里面都蕴含着能量和信息，他们的人生就像一个弹簧，压力越大，他们反弹的就越高，你越想打倒他，反而是在给他赋能。这种反脆弱的能力根植于他们对变化的臣服，他们不把变化看作是威胁，而是看作是生命力的体现。一潭死水是不会有变化的，只有奔腾的河流才会不断地改变方向，冲刷出新的河道。这对我们普通人，尤其是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启发巨大。他告诉我们，不要再徒劳地去追求什么岁月静好、一世安稳了，那是一个幻觉。真正的安全感不是来自于外部的稳定，而是来自于你内心的反脆弱能力，是你相信无论世界变成什么样，无论发生什么，你都有能力去应对，甚至能从中获益。所以多去尝试一些小小的冒险，主动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学习一个你完全不懂的新技能，去一个你从未去过的陌生地方旅行，去跟一个和你观点完全不同的人深度聊天。每一次这样的小小失控，都是在为你的人性免疫系统打疫苗。你在这个过程中会变得越来越灵活，越来越有弹性。当生活真的给你一个大浪拍过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不是被拍碎在沙滩上，而是可以成为一个最高明的冲浪者，驾驭着那股力量去到更远的地方。第五种可怕之处是可怕的显化力，这是最高阶也是最令人匪夷所思的一种可怕能力。你身边有没有这种人？他们好像是心想事成的体质，他们不是那种天天念叨我要发财我要成功的人，相反他们可能很少说自己想要什么，但是他们想做的事总能在恰当的时机得到恰当的人和资源的帮助，然后就成了。他们的人生看起来毫不费力，充满了各种巧合和好运。你想创业，缺个技术合伙人，苦苦寻觅不得，他可能就是在一次不经意的聊天里提了一句自己的想法，结果对方的朋友的朋友就是个顶尖的技术大牛，而且正好在找项目。你想要一个什么机会，挤破了头去争取，他可能根本没去争，但那个机会最后就自己掉到了他的头上。这种人就像一个行走的许愿机或者显化器。这种可怕的显化力到底是什么原理？是玄学吗？是运气好吗？都不是。这种显化力是前面四种能力叠加之后必然产生的结果，它是一种高维的因果律。让我们来复盘一下，因为有可怕的洞察力，所以他们对自己想要什么有着极其清晰的认知，这不是大脑层面的我想要，而是灵魂深处的我就是。他们的人生目标和自己的天赋、热情、价值观是高度统一的， 所以他们的意图非常纯粹坚定。因为有可怕的共情力，所以他们能与人建立深度真实的连接。他们能感知到别人的需求，也能让别人感受到他们的真诚。所以他们很容易吸引到志同道合的伙伴和支持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贵人。因为有可怕的自愈力，所以他们清除了大量潜意识里的负面信念和情感堵塞。比如我不配的，我做不到这种限制性信念。当内在的管道被打通后，能量的流动就非常顺畅，不会有各种内耗来阻碍目标的实现。因为有可怕的反脆弱性，所以他们敢于行动，不怕失败。他们把行动中的所有挫折都看作是反馈和学习。他们不会因为害怕结果不好就缩手缩脚停在原地。你把这四点加起来看，你会发现一个秘密。显化根本不是想出来的，而是活出来的。它是一个人的内在状态和外在行为达到高度一致时，宇宙能量自然共振的结果。物理学上有个概念叫相干性。一束普通的灯光，光子向四面八方发射，能量是分散的。而一束激光，所有的光子都朝着同一个方向，以同一个频率振动，它的能量就能集中到一点，可以穿透钢板。灵性高的人就是活成了一束激光。他们的思想、情绪、语言、行动，他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都校准了，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他们的能量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和内耗。当一个人处于这种身心合一的高度整合状态时，他就会进入一种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所说的心流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时间和空间的感觉都会发生变化，你会感觉自己和整个宇宙都合为一体。你会不断地遇到各种共识性事件，也就是荣格提出来的那些有意义的巧合。你需要的答案会在一本书里、一句歌词里、一个朋友不经意的话里突然出现。你需要的人会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来到你面前。这不是迷信，这是当你的内在频率调整到和你的目标一致时，根据同频共振的原理，你自然会吸引来相应的人事物。你是什么就吸引什么，你活出什么状态就显化什么样的现实。所以不要再去外面苦苦追求了。我们普通人想要提升自己的显化力，唯一的路就是向内走，去清理自己的内在，去觉察和释放那些限制你的信念，去疗愈那些没有被看见的创伤，去整合你内心的冲突和分裂。当你自己活成了一个通透、完整、和谐、有爱的人，你想要的那些东西，财富、关系、机会、健康等，他们会反过来被你这个人所吸引。你不用去追蝴蝶，你只需要把自己变成一座花园，蝴蝶自来。这就是显化的终极秘密。好了，朋友，在今天的影片里，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了灵性很强的人具有的五个可怕的特质。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们分别是：像照妖镜一样的洞察力，源于他们对自己和他人的绝对诚实；像黑洞一样的共情力，源于他们无我的慈悲和临在；像不死鸟一样的自愈力，源于他们把一切痛苦都看作是成长的功课；像弹簧人一样的反脆弱，源于他们对生命不确定性的全然臣服和拥抱；以及像许愿机一样的显化力，源于他们身心合一高度整合的生命状态。聊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这些人离我们太遥远了，他们像是开了挂的玩家。但我想告诉你的是，他们所拥有的这一切并非什么超能力，而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出厂设置，也就是佛家常说的每个人都本自具足，只是在后天成长的过程中被我们遗忘了，被各种社会的噪音、内心的恐惧给覆盖了。所谓灵性觉醒，不是要让你变成另一个人，而是让你忆起你本来是谁。所以真正可怕的不是这些灵性强的人，真正可怕的是认识到我们自己也同样拥有如此巨大的潜能和力量， 以及随之而来的对自己的人生100%的责任。你可以不用再扮演那个无辜的受害者，你可以不用再活在别人的期待和评判里，你完全有能力去疗愈自己过往的一切创伤，你完全有能力把生活中的一切刁难都转化成滋养自己的养分，你完全有能力去创造你真正想要的人生。这份力量一直都在你的内心深处。最后，我想用心理学大师卡尔·荣格的一句名言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分享。他说，直到你使无意识的东西被意识到，它将主导你的生活，而你称之为命运。愿我们都能有勇气潜入自己意识的深海，去看见那些未被看见的，去点亮那些沉睡的力量。哦，对了，差点又忘了今天的彩蛋，就是影片一开始我提到的那个提升直觉的小练习，一个非常简单但能有效帮你连接直觉的方法。这个练习叫身体扫描决策法。下一次当你面临一个选择，尤其是两个选项让你很纠结的时候，比如是接受这个工作 offer 还是拒绝，是跟这个人继续交往还是分开，你不要只用大脑去分析利弊，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闭上眼睛做几次深呼吸，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你先在心里清晰地去体验第一个选择。比如你想象你已经接受了那个工作，去感受当你想到这个场景时你的身体有什么感觉，是感觉胸口舒展放松，有一种轻盈和扩张感，还是感觉喉咙发紧，胃里不舒服，肩膀不自觉地缩起来。你的身体是不会骗人的，它储存了你所有的智慧。然后你再用同样的方法去体验第二个选择，去仔细地敏锐地感受你身体发出的信号。那个让你感觉更舒展通畅和平的选项，往往就是更符合你内在真实意愿的，来自你直觉的声音。试一试把这个方法用到你的生活里，慢慢的你会发现你和自己身体的连接会越来越深，你的直觉也会变得越来越清晰可靠。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希望对你有所启发，我们下次再见，请别忘了按赞和订阅哦。